《凡人修仙传》第1611回，杭丽目光一闪，忽然微微一笑，说道：“这神魂上种下印记的话，我说不定倒可以帮你一下的。”“什么？韩兄能有办法？先前我等已经找过明尊，但是他同样是束手无策呀。难道说韩兄？”冰凤听了之后惊喜交加，可隐隐约之间呢，又有一丝难以置信。既然对方是仓促间种下的印记，想来即便是仙界之术，也并非说是什么高等的秘术，多半呢是依仗自己神魂强大才能这般轻易的得手的。只要我的神魂之力不是太逊色于对方，应该有几分解除的可能。你若是相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尝试一下。韩立平静异常地回答道：“韩兄肯出手相助，小妹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韩道友尽管出手尝试就是。”冰凤再也没有任何犹豫，马上说道：“好吧，道友只要将神识海放开，不要抗拒我的神识之力就可以了。”韩立听完之后点了一下头，一根手指冲着冰凤一抬，口中缓缓地说道。冰凤闻言毫不迟疑地一口答应，当即美目一闭，心中平静一片，将心神呢直接冲韩立一放而开。这个时候韩立抬起手指微微一顿，指尖处灵芒一闪，一根纤细的精丝弹射而出，前半截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冰凤的眉宇当中。冰凤呢神色是平静异常，对眉宇中多出一根精丝和韩立指尖相连的事情丝毫异色没有。而韩立双目中却蓝芒再次闪动而起，手指的轻轻颤抖让那根青丝同样随之晃动不停。忽然韩立眉头一皱，另一手一掐某个古怪的法诀，呼的一声，原本近似透明的青丝一下子颜色大变，渐渐泛起了乳白色的光芒出来，并且啊越来越耀眼，晃动的也越来越剧烈了起来。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冰凤的脸上却现出了一丝近似痛苦的表情，其中还隐约透露出了一丝挣扎之意。一声低呼，此女也一下子睁开了双目，眉宇处金丝瞬间寸寸碎裂而开，浑身上下变得香汗淋漓，仿佛刚从水中打捞出一般呢。而此刻呢，她美目有一丝迷离，仿佛还有一些不太清醒一般。韩立见此情形，微微一笑，一只袖子冲对面一抖，一片青霞迎面一卷而过。冰凤在青光一体体的瞬间，一个机灵过后，目中顿时就恢复了平常清明。道友先查看一下自己的神魂，是否和先前有什么不同啊？韩立不慌不忙地问。
多谢韩兄相助，虽然说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什么，但是我的确感觉神魂某个原先未曾发觉的多余东西似乎被去掉了。哎呀，还是道友神通广大，小妹这个心头之患总算是没了。
冰凤急忙内视一番，这才大喜过望地说：“没什么，只是我的神魂之力啊比一般大成强上一些而已，否则的话也不可能这般轻易的得手。而我之所以能做到此种程度，多半呢也和这名仙人神念在灵界受到了不小压制有关，否则的话就算是我多半也是束手无策呀。”旁边浑身僵硬没有办法动弹的六翼看到这一幕，脸孔麻木无法做出任何表情出来，目中仍不禁闪过了一丝骇然之色。韩立呢似乎也觉察到了六翼此刻的心思变化，他一转身冲六翼淡淡的说：“我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做，你若是能够做到的话，我可以承诺帮你解除血气之力，正式的还你自由之身。否则以你我之间的神魂强弱差距，只要说不是飞升成仙，你此生啊会注定受我压制而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话音刚落，韩立单手掐诀，手指冲虚空一点，一股神念之力瞬间洞穿其躯体而过，同时呢一层隔音光幕将附近全一照而住。六翼只觉得神识海中某个东西一动，身躯竟就此一松，彻底的恢复了控制，
但脸色不禁越发难看。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情？
他盯着韩立冷冷地问道。
我呢，现在有一些材料还没有办法收集到，你呢，去帮我去附近其他界面寻找一下，只要你能千年内帮我收集齐全，我就算你完成了承诺，自然会帮你解除血气。当然了，作为预知的报酬，我现在就可以先帮你去掉那名仙人给你种下的神魂印记。另外呢，我要你答应，今后人族若有劫难的话，你必须立下重誓，会出手相助三次。
韩立平静如初地说，
就这些条件？
陆毅闻言反而有些吃惊，
你现在已经是大臣存在了，再让你当做灵宠，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虽然说凭借血气之力斩杀你易如反掌，但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韩立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将材料清单拿过来，我先看一看，至于立誓相助人族的事情，等我先办完这件事情再说吧。
六亿心念飞快地一转，毫不迟疑地说道，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不过你一日不立下誓言，我也不会解除你的血气之力。
韩立不置可否，袖子一抖，一块白色的玉简一飞而出。六亿单手一招，就将玉简凭空射到了手中，往额头上一贴，神念就立刻在其中扫过一遍。里面记载的材料并不算多，只有十几样而已，但是仔细一看这些材料的名称，即使以他现在的大成境界，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这些材料虽然不是那种传闻中已灭绝的稀世奇珍材料，可每一种呢也是一件难觅的东西，绝对不是短时间之内你可以找到的。
稍微计算了一下，正常情况下今年时间也不过可能堪堪够用而已啊。
哼，你倒是狮子大开口，我要是答应了，这千年时间也不用修炼了，钱都用来帮你寻找这些材料了。
周易哼了一声，脸沉似水。
怎么，那你是不打算答应了？不要忘了，若没有我一开始在你身上花费了无数的灵药心血，让你数次变异成功，你也不可能够开启灵智，并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韩立看似不置可否地说，但身上一丝奇寒却不自觉地散发而出。
谁说不答应？此事我应下了，千余年时间对我们灵兽一族来说并不算什么，能换取自由之身也算值了。
六亿心中一寒，脸色又一缓，说道，
好吧，如此做才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嘛。那么既然这样，我先帮你解除神魂印记，然后你就可以走了。若是离开迟了的话，我可不保证你能够活着走出冥煞之地啊。
韩立丝毫不敢意外。
行啊，七年之内我一定会走遍附近界面，找齐所有的材料，再回来见你一次。
六亿一凛，但脸上也不露丝毫的异色。韩立微微一笑，再次一抬手冲他一点而出，一根神念所化的金丝破空弹射而出。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六亿一跺足，立刻腾空而起，背后三道禅意只是一闪，就化为了一团金光，向冥煞之地的边缘处疾驰而去了。
韩兄，你所说的走迟了就没有办法保住性命的话，是不是真的呀？
冰凤看着六亿远去的盾光，有些迟疑地向韩立问道。
当然是真的，留在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到时候都会一同陪葬的。
韩立看了看附近那些近天伤盟卫士，嘴角呢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讥讽。
什么？难道伤盟是打算？
冰凤道友，你也速速离开，马上返回人族，这一次你既然游历大有所得，以后就暂时留在族中，不进阶大成境界就不要轻易外出了。
冰凤心中一寒，但是没等他说完话就被韩立一口打断。
是，小妹明白了，韩兄虽然说已经有所提防，你还是要多多保重啊。
冰凤深吸了一口气，有几分凝重地说，
接着此女单手一掐诀，体表奇寒之光大放，就地一滚，就化为了一头十余丈长的晶莹冰凤，双翅微微一扇，发出了一道清明之音，冲天而起，向另一个方向破空离去了。几乎差不多的时间，数千里外的地方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那座白色光阵在一阵扭曲中彻底爆裂而开，点点白光四箭飞射，从中呢冲出了一头百余丈高的庞然巨兽。只见此兽鹿首熊身，身穿黄色战甲，扬身一声怒吼，就架起了滚滚黄风，直奔韩立所在的阵眼飞驰而来。你们好好守在这里，我去会会来人就回。韩立目中蓝芒一闪，就将这一切啊全都看在了眼中，手中法诀一催，将隔音光幕撤去，冲附近的商盟卫士吩咐了一句，也纵身化为了一道青红而起，冲着鹿首巨兽所来的方向直接迎了过去。以两者奇快的遁速，这点距离自然是转瞬就到。杨露所化的巨兽远远的看到一道刺目的青红破空而来，当即心中一凛呐、啊，可脸上呢却马上现出了一丝狰狞，一只大手骤然向前方一挥而出，轰隆隆一声巨响啊，天空中波动一起，一座小山般毛茸茸的大手当即从破空伸出，向下方的狠狠一捞而下，竟一把将青红抓到了手中。杨露大喜，心中猛然一催法诀呀、啊，毛茸茸的巨手五指骤然一用力，就要将青红硬生生的捏得粉碎。可就在这个时候，巨手中却一声长啸发出，青红突然一晃，化为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青色的蛟龙，只是张牙舞爪的略摆动身躯，顿时无数粗大的青色的剑光从其体内激射而出，密密麻麻，宛如同一时间放出了成百上千道一般呐。那黄色巨手纵然说凝厚如山，也瞬间被这些剑光淹没进去，一下子被切成了无数碎块，爆裂而开。青色的蛟龙再一声长鸣过后，光芒一脸消隐不见，远处则现出了一名身穿青袍的青年。看道友的模样，应该就是杨露道友，不知在下有没有猜错呀？韩立灵木直接洞穿了黄风，落在鹿首熊身的巨兽身上。
哎，你是什么人？看你神通倒也不弱，既然知道我的名头，还敢前来阻拦于我？
杨露虽然说对刚才一幕有些意外，但仍然厉声大喝：在下人族韩立，负责镇守此地阵眼，虽然说不想和人争斗什么，但是职责所在，也只能让道友留在这里了。韩立微微一笑，从容地说道：
韩立，没听说过，你的口气倒不小啊，区区一名大成也敢在我的面前这般放肆。
杨露闻言大怒，忽然深吸了一口气，附近黄风一下子潮水一般的往其大口狂涌而去，其肚子呢一下子疯狂的巨涨，转眼之间就突鼓起一个巨大的圆形球体，呼的一声，巨兽再大口一张，从中一下子喷出了无数黄色的颗粒，滚滚一凝过后，竟化为了沙海，直奔韩立所在一指而去。韩立双目一眯，突然单手一个翻转，一个寸许高的淡黄色的葫芦在手心中浮现而出，往身前一抛，葫芦一个倒转，表面晶莹符文一现，体表疯狂巨涨而大，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房屋般大小的巨物。韩立一根手指冲其一点，巨大的葫芦里面轰隆隆之声大起，从中一下子喷出了无数点的金光，竟然是一颗颗晶莹剔透蚕豆大小的沙粒，这正是韩立当年在魔界所得的猎煞金刚砂。这些沙粒在虚空中一阵滚动，骤然以一化白，以百化金，赫然也化为了一片晶莹沙海。去！韩立一只袖子一抖，冷冷的一声低喝，金沙当即一阵轰响过后，也向对面铺天盖地一卷而去。
刹那之间，两股沙海就在高空恶狠狠地撞击到了一起，空中传出了难听至极的嚓嚓之声，同时呢爆发出了黄金两种刺目的光响，黄沙随之疯狂地舞动，不停地变化出了虎豹豺狼等各种妖兽的形象，疯狂地向对面的金沙撕咬冲击而去。沙海却仿佛深不见底的大海，任凭对面黄沙如何诡异的变化，自己呢只是催动每一颗沙粒缓缓的转动而起，将所有接触到的黄沙全一颗颗硬生生的磨得粉碎爆裂，二者间交锋几乎转眼之间就分出了上下，黄色沙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着，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过后，面积就不及原先一半大小了。杨璐在黄风中见到此景，略微有些愕然，可马上一声冷哼，骤然之间一个大步向前一迈而出，砰的一声，在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过后，杨璐巨大的身影竟然一下子横跨了数百丈的距离，出现在了寒丽上空，两只肉掌呢只是在身前略交叉，就仿佛小山一般向下狠狠一压而去，两只肉掌尚未真的落下，两层近似透明的白色光晕就先从掌心处分别绽放开来，一股让人窒息的粘稠之力当即将韩立一照其中，韩立剑眉一挑，单手虚空一抓，一口数指长的青色的长剑在手心中浮现而出，手腕一抖就向空中一斩而去，青光一闪，一道十几丈长的青虹冲天而起，一闪即逝过后就狠狠地斩在了乳白色的光晕之上，一声闷响过后，青芒白光一阵缭绕晃动，青虹一下子被反弹而开，韩立见此情形不禁反笑了起来，一条手猛然之间粗大了一圈，同时呢肌肤表面浮现出了一枚枚紫金色的鳞片，然后一拳向高空狠狠一倒而出。杨璐见此脸上狰狞一笑，他肩头骤然一晃，又有两股巨力一下子涌入了两只肉掌之内，当即下落的手掌中乳白色的光晕更加的耀目刺眼了，笼罩韩立身上的那股粘稠之力也一下子凝厚了数分，此兽竟然打算一击就将韩立压成肉酱。韩立看似瘦弱的拳头刚一和乳白色的光晕接触的瞬间，一下子就亮起了一层无数银纹组成的纹阵，并从中涌出了一股难以置信的恐怖的巨力，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两层乳白色光晕几乎同一时间寸寸碎裂而开，两只肉掌也被硬生生的一崩而开。杨璐自己在这股恐怖的巨力极深的时候，庞大的身躯一震，不由自主的向后倒退出去，噔噔噔噔噔，十几大步过后，此兽才重新的站稳了身形，再看向韩立的目光不禁变得惊怒交加了，一声低吼过后，一张口，一团直径丈许的白蒙蒙的风弹一喷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瞬移般的到了离韩立近在咫尺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风弹所带的庞大的风压才发出了一声刺耳尖鸣，骤然在附近虚空中响起，哼的一声，韩立那条紫金色手臂只是一个模糊，巨大的风弹竟也一个模糊的被击飞了出去，然后在极远处某处的地面上化为了白色骄阳爆裂开来，一直而开的巨大的冲击波几乎将那边方圆里许的一切全都碾压为了平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1612回。
《仙传》第1612回，杨璐目睹此景，脸色有些铁青。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呢却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掐法诀，体表紫金之光大放，刺目的光芒将整个的身躯全都淹没进了其中，同时凤鸣龙吟之声从中一传而出。
当紫金之光再次一脸之后，一个三头六臂、头生独角、浑身遍布紫金鳞片的魔神一般的存在当即就出现在了原处。此魔神三对银幕，只是冰寒的望了杨露一眼，就足踏虚空的一步步走了过来，呼呼之声大作。这魔人每走一步，身躯就骤然巨大几分，十几步才堪堪走完，化为了不亚于杨露的庞大存在。
现在这个模样还是我最强的状态，真正交手现在才开始，倒有身为真灵，不知能够接下好几招啊。
嗡嗡的话语之声从韩立所化的魔神口中传出，接着他的一条手臂上翠芒一闪，一口墨绿色木剑赫然凭空浮现而出，只是微微一抖，当即一股法则波动一圈圈荡漾而开。沉魔之地，玄天之宝。纵然说杨露一向见多识广，一看清楚韩立的变身和手中的木剑，也一下子大吃一惊，心也是沉到了最深处啊。另一边，一团笼罩方圆十几里的赤红火云当中，一道道银色剑光狂闪不定，并且有雷鸣之声轰响不断传出。一声晴空霹雳，所有剑光消失不见，一道千余丈长的擎天银色巨剑蓦然之间在火云上方浮现而出，并一斩而下。火云中则是一声怪笑，一头浑身长满了赤红长须的怪蛟一扑而出，口喷一团团雷火势迎向了银色巨剑。只见银光一闪，巨剑就化为了银蒙蒙的剑幕，出现在了怪蛟下方，将整片的火云呢便硬生生的一斩两半。接着巨剑一个模糊骤然间消失不见，在原处则现出了一名面容普通的灰袍男子。这男子满脸大汗，小半身子全都凭空不见了踪迹，伤口处却焦黑一片，不见丝毫鲜血流出，却面露一丝余悸之色，望向高处一动不动的怪蛟。火蜥兽，世上竟然真有这种火中怪兽，看来这头是那仙人从仙界带来的，可惜啊，只是一头傀儡，灵智全无，否则除非动用那九阶灭真大法，绝无取胜的可能。但即使这样，灰袍男子低头看了看，即使催动恢复秘术仍然丝毫不见起色的身子，也不禁苦笑起来。这个时候高空中动也不动的怪蛟一颤，庞大的身躯立刻就化为了无数碎块爆裂而开，一团团赤色的火焰从中狂涌而出，铺天盖地四下狂卷而去。灰袍男子一惊，不加思索的一声长啸，再次化为一柄银色巨剑冲天而起，硬生生的洞破火海而出。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赤红火海这才渐渐的变小，并最终一点一点的溃散而灭。这时呢，原先怪蛟处波动一起，灰袍男子再次无声的浮现而出，他打量了四周一眼，见任何东西都没留下，面容一下子阴沉似水，脸色阴晴不定的在原处思量了一会儿，还是叹了口气，猛然之间一跺足，下围了一道剑光是破空而走了。火虚子竟然失败了，马良低低的说了一声，一脸意外的样子。
哼，要不是你不肯解开我身上的神魂禁制，连我十成力量中的一成都没有发挥出来，区区的一个下界之人又怎么可能击败我？
另一个尖细的声音同时从附近的虚空中传了出来，接着他身前帐许处淡淡的波动一起，数团鸡蛋大小的赤色火球无声的浮现而出，在众人之间往中心处同时一闪，一个赤红小人就凭空凝聚而出，并且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真仙。解开你的禁制，
在这界你就不要妄想了，除非说回到仙界，否则的话我绝对不会冒险做此种事情的。你现在能清醒一阵已经算是不错了，不过呢，我马上就会让你神魂再次陷入沉睡，以你的实力来说，单你的这副不灭躯壳就足够我用的了。马良哼了一声说道。话音刚落，他张口一喷，顿时一抹金霞一举而出。赤红小人一接触金霞过后，目中冰冷之意渐渐的消散褪去，再次换上了原先的那种迷离木然的神色。马良袖子一抖，数张青色符箓一飞而出，紧紧的贴在了小人的身上。接着呢，他又取出了一个蓝色的玉盒，盖子一打开，再冲前方一晃，顿时一股白气一卷而出，将小人凭空吸入到里面。马良将玉盒一收而起，再抬手望天空看了一眼，眉头下意识的皱了皱。这个时候，虽然说天空中仍然是轰响争斗之声不断，但无论那八条五爪血龙还是四只血色巨人，全都彻底的处在了下风，并且在几名大成强者和四只黑泥兽的大展神威之下，不得不退到了血河的附近处，靠着血河源源不断注入的庞大的真元，这才勉强的再次站稳住了身形。可是很显然呢，这种抵抗也是没有办法支撑太久了。马良的目光在血河各处战团上一扫而过，再一转手，赫然又看向了近在咫尺的一块巴掌大小的光幕。在那光幕上，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的魔物正一手握着一口墨绿巨剑，一手呢提着一头巨兽的半边的残躯。真魔之身，玄天之宝，没有想到镇守镇眼之人竟然都会这般的棘手，他们两个一个都未曾得手，看来这一次不再一次解封是不行了。不过既然已经找到了目标的下落，此刻倒也无需留守什么了。马良低语了几声，单手一个翻转，顿时啊，另一道金灿灿的符箓浮现而出。此符箓表面无数米粒大小的金纹闪动不已，并通体呢浓缩不定，更在手指间不停的扭动摇晃不已，仿佛本身就具有某种灵性一般。马良的眉头紧皱，他在沉吟了好一会儿，才最终面现一丝决然的将金符微微一抖，扑的一声，金符一闪之后，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数丈长的金虹，是破空飞起，围着马良上下盘旋飞舞不定。同一时间，马良两手开始飞快的掐诀，口吐某种晦涩的法诀。只见黑白二气同在身上一闪过后，黑袍青年身上开始放出了某种恐怖至极的气息，并且不停的疯狂壮大。转眼之间呢，连附近的虚空在这般气息的压制之下，都不禁发出了嗡嗡的低鸣之音。强大到了这种程度的气息，似乎根本不应该出现在灵界之中的。血河外，银刚子正催动上百道尺许长的银梭状的宝物，将对面一条血蛟再次洞穿了千疮百孔，爆裂而开，脸上可就现出了一丝得意之色。可下一刻就蓦然脸色一变，目中灵芒一闪，急忙往血河中一望而去。其他的几名大臣同样的都感受到了血河中恐怖气息的存在，全都大惊，攻击一缓，同样的分神注意及血河处的异变。至于圆盘上负责掌控全局的明尊，一感应到这股强大的气息过后，并没有流露出惊慌的神色，反而双目一眯，隐约之间透露出了一丝期待的表情。砰的一声，圆盘中一个光阵骤然浮现而出，光芒一脸过后，那名叫宣九龄的灰袍男子就面色苍白的闪现而出。
怎么回事？你好像吃亏不小啊，可是将那精怪斩杀掉了吗？
明尊回头看了眼，发现同伴小伴的身子凭空不见，
当即微微一惊地问道：“
没什么，那头精怪竟是传闻当中的火中圣兽，幸亏他神智不在，只是一具傀儡而已，我这才能活着回来。不过你放心，已经把他斩杀掉了，那边阵眼呢也安然无事，不会误了你的大事的。”
宣九龄轻吐了一口气说道：“
火中圣兽，这就难怪了。对方不愧为仙界之人，还随身带有这种强大的灵兽，你不会动用了那九劫灭灵大法的吧？”
明尊闻言有些动容，可马上又想起了什么，急忙又追问了一句：“
放心吧，那大法是我击杀那名真仙的唯一机会，我怎么会轻易的动用呢？若真的动用了，我也不会变得这般狼狈的模样了。”
宣九龄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说道：“
好，这就好。那名真仙好像也开始解开了封印，准备恢复全盛时期的实力了。你不久后就要出手，快将这颗水元丹先吃下，再运功化开，这对你伤势有些用处的。”
明尊脸上神色一缓，但袍子一抖，一颗蓝蒙蒙的丹药就冲着灰袍男子是激射而去了。“
多谢了，水元丹嘛，应该对我此刻的情形正好有几分效用。”
孙九龄也没客气，一把将蓝色的丹药抓住，顺手就抛在了嘴中。他大模大样的在原处直接盘膝坐下，闭目疗伤了。下一刻，就见他伤口处一层淡淡的蓝光浮现而出，所过之处焦黑之色一点一点的被驱除干净了，同时无数的血丝飞快的窜出，密密麻麻的交织在一起，重新的组成了一块块的血肉。明尊见到之后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头颅一转之后，目光望向了远处的血河。只见这个时候的血河传出了轰隆的响声，所有的血水都开始疯狂的涌动了起来，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血色的巨浪。八条血龙和四只血巨人在刺力之下也实力暴涨了不少，且一时之间在四头黑泥兽和那些大成强者的攻击之下继续强撑不倒。血河中那股恐怖的气息更是已经强大到了任谁一接触都不禁心惊胆颤的地步。高空中一声晴天霹雳，一团七色的云团无视两仪微尘阵禁制的凭空浮现而出，并疯狂的扩散胀大，转眼之间呢，就将整个鸣煞之地全都笼罩其中。蓦然七色云团开始转动了起来，同时啊，里面雷鸣之声一响，一道道紫金色的电光若隐若现。血河中马良仍单手掐诀，但双目已经合上了。四周扭曲的虚空中突然一闪，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紫金色的符文，叮铃铃一转过后，就分别化为了七八道紫金色的长链，略抖动过后就分别往马良的身上一缠而去。轰的一声闷响，那道围绕马良上下飞舞的金色的符箓突然爆裂而开，无数的金色光丝从中狂涌而去，一闪之下就丝网般的将附近紫金锁链全部的包裹在了其中。紧接着清明之声大作，马良头顶处天灵盖一开，一个金色的小人凭空浮现而出。只见这个小人啊，面无表情，抬手冲那些被包裹住的紫金锁链一招手，顿时那噗噗两声大响啊，紫金锁链一下子就化为了七八道金光，往马良的天灵盖处击射而去，并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迹。金色小人则是身躯一晃，金匣一卷，也回到了天灵盖当中。马良的身上散发的那股恐怖的气息一声嗡鸣消失不见了，紧闭的双目则徐徐的睁开，嘴角却泛起了一丝淡淡的冷笑。天空中再一声轰鸣过后，原本明后异常的七色云雾和那些紫金色的电弧竟纷纷的一个模糊是凭空消散了。几个呼吸间的功夫过后，高空中一切都恢复如初， 仿佛刚才的一切啊，全都是幻化虚影一般。银刚子等人虽然说没有办法确切地看到血河中马良的变化，但是那股恐怖的气息消失，仍然让这些大臣啊心中一松，忙再次催动神通和法宝，将面前的对手发动了狂攻。而就在这个时候，血河中的马良却手臂一抬，一根手指冲着外面虚空一点而去，八条血龙和四只血巨人各自一阵怒吼啊，体表无数的白痕浮现而出，在血光一闪过后，就化为漫天的黑色血雨，纷纷爆裂而开，将附近虚空全都笼罩在了其中。银刚子等人猝不及防之下，自然大惊，纷纷施法躲避。四头黑鳞兽更是只是身躯一扭，就直接的在原处化为了黑雾，消失不见。但是血雨笼罩的范围实在不小，外加事先丝毫征兆都没有，光头大汉和那名满头珠翠的工装女子动作稍微慢了一些，仍然被血雨攻击到了。二者心中同时一沉呐、啊，但是光头大汉马上一声低吼，原本盘旋在体外的数件银盘状的宝物骤然之间是光霞大放，化为了数层银幕护住了全身，同时身躯骤然一个模糊，直接就化为了一个灰蒙蒙的黑影一般的存在。淡绿工装女子却玉容一沉，两手一掐法诀，破空之声大起，此女满头珠翠竟化为了数十件各种防御宝物的机制而出，在头顶呢也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各种防御禁制，同时绿色工衣上霞光一卷，各种青色符文一泻而出，另形成了一层防御符阵罩住了全身。二者不愧为大成当中的真正的强者，在见到了黑红色血雨的瞬间，就感应其中蕴含的恐怖威能，不约而同的各自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防御出来。下一刻，足有近百滴血雨同时落在了这两名大成所在之处。结果呀，黑红血滴刚一接触那些防御宝物和形成的各种防护光幕后，竟纷纷的爆发出了一股股的青烟，洞穿而过，直接击射到了两名大成的护体灵光上，两声惨叫立即传出。光头大汉和淡绿工装女子还是化为了两道惊鸿，冲出了血雨。但等两个人踉跄的在附近再次现出身形之后，银刚子等人一望而去，可是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只见光头大汉半边脸孔赫然已经是皮肉全消，露出了里面泛起了一层诡异辉光的白森森的头骨，让人看了是心惊肉跳不已啊！工装女子虽然说面容无恙，但是一条手臂却彻底的消融不见，连骨头都未曾留下分毫。这血雨是什么攻击，竟然可怕到了这种程度啊！胡灵夫人见到此景，脱口失声叫了起来，其他人的脸上也都流露出了恐怖的表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13回。